周报第四页，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敬畏耶和华的道理。耶和华的道理，敬畏耶和华的道理。因为最近呢，我跟神祷告，这当中呢，神透过不同的人在跟我讲，教会要恢复对上帝的敬畏。有一个牧师，我蛮佩服他的，他就到处传讲呢，敬畏耶和华。他说现在教会里面，现代的教会，美国教会最缺乏的就是敬畏耶和华，敬畏神，敬畏耶稣基督。那么他归咎呢，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最近，也不是最近啊，就是这几百年来，我们基督教的福音传扬太 emphasize 在神的爱，这个神的爱太 emphasize 之后呢，大家就认为耶稣 OK 了，我犯犯罪，认个罪，领个饼，领个杯，他就赦免我了。那逐渐的 deviation， 逐渐的就这样子远离了，就认为犯犯罪啊，没关系啊，反正我已经进天堂了。所以有那一种的属灵的看见，他就认为我又不必到教堂里来啊，我又不必追求啊，我已经脚踏入天国了。那你们要得赏了，你们去得赏哈，你们就尽心尽力，没关系。所以逐渐的这样子的思想神学观念就逐渐侵蚀到了整个的教会，以至于敬畏耶和华，敬畏上帝这件事情呢，就被渐渐遗忘。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你会看见说，哇，为什么有些牧师跌倒他会做这样子的事情，难道他不知道吗？现在教会 很麻烦啊，很多教会牧师跌倒，我们连觉得他不会跌倒的人都跌倒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lack of fear the Lord， 他缺乏敬畏耶和华。所以今天对大家讲的道，也是对我们所有教会的牧者讲的哈。我们现在教会有两个牧师，六个传道。我有一天祷告，上帝说我们将来有十个传道，我说哇，怎么这么多啊？但是做一个传道人，当然要比弟兄姐妹更加战战兢兢啊，不是害怕的那种战兢，而是说你跟我站在一个职位上面，你是要带领羊群的，是要带领耶稣交托给你的羊群。所以我跟师母啊，我从当牧师开始，18年前开始，我们的羊啊是自己来的，我们不会去说，哎，来我们教会啦，我挖人家，把人家的羊，我把人家的牛牵来我们教会，我们从来不干这种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羊、所有的牛、所有的马，都是上帝。我们这个草场，你觉得可以吃，可以喝，你觉得被爱，那你自己会进来的。因为我们从来不去啊，这不是说我们不传福音哦，这是两回事啊。而如果他不信耶稣，我欢迎来我们教会，没问题啊。那我会礼貌性的说，如果你想来我们教会，请你来啊。但是我绝对不会 follow up 啊，我们从来不干这种事情啊。这不是说啊，这不是说什么骄傲的事情，而是说上帝的羊。你愿意来，我们就好好的牧养你。你要走，我们也祝福你。哎，我一直18年来都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家是上帝的家，这个家是以耶稣的名为号召的，不是刘义人的名字。刘义人算什么？ 所以我们一直用这样子的方式。那今天我觉得在对敬畏耶和华这件事情，在我们所有的教会当中呢，最缺乏的就是这个敬畏耶和华，有敬畏耶和华的灵啊。因为所以你也可以讲说呢，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他讲到七个灵的时候，最后一个灵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这敬畏耶和华的灵，今天在教会当中非常缺乏，以至于有牧者跌倒，我们就说哦，又来一个，哦，又来一个啊！今年还会有多少个？有些时候呢，我们有一种不是太好的 expectation。因为呢，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但你不要以为啊，这些牧师跌倒就代表所有的牧师都不好，千万不要这样认为。OK， 我们的上帝经过以利亚的事件，他告诉以利亚，你不要以为全以色列就你一个人不向巴利屈膝啊，我为自己的名留下七千人啊，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 ，Amen。上帝有保留的，这些人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不会向巴利屈膝的。所以我们还知道，但是以利亚看得见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看不见了，你要看见，好不好？弟兄姐妹，大家说我要看见，教会里面有敬畏神的人。阿门。请大家打开哦，我们用诗篇34篇，因为我今天呢要讲从第一节到第14节，这短短14节当中呢谈到四次的敬畏哦，这个就很多了、哦、敬畏敬畏敬畏敬畏。那我想呢，我第一篇关于敬畏神的就用了诗篇34篇，诗篇34篇叫做神的良善。我们刚刚看了唱的诗歌里面而讲到了，我虽然在很痛苦当中，我还要歌唱赞美上帝。今天就刚好唱到了诗篇34篇的情景，真的很感恩。这个诗篇34篇有22节，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叫做字母诗篇。什么叫字母诗篇？叫做因为希伯来字有22个字母 Aleph Beta Gimel， 今年是5784年，叫 Dalet。 那么这个四个字就好像我们讲的 ABCD， 它的字母呢，第一行 A 开头，第二行 B 开头，第三行 C 开头，第四行 D 开头，它一直这样 ABCDEFG 这样排下来。那他们的文字可以这样的排，所以这个叫做字母诗篇。那字母诗篇有什么含义呢？就是完全的意思。我 ABCDEFG 一直排，我就是告诉大家，我这一篇诗篇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涵盖 all kinds of cases， 所有的情况。所以我们一看到哦，字母诗篇，那就是说这一篇的信息是很完全的，还没就是这样。那么这一篇诗篇它的出处是在撒母耳记上21章10到15节。什么背景呢？我们的大卫王逃避扫罗王的追杀，他先跑到了拿婆的祭司那里，拿婆的祭司给他吃撤下来的陈设饼，有吧？然后呢给他一把他当时杀哥利亚的刀，然后大卫就跑啊，他跑啊，扫罗在扫罗王国里面一直追上他。所以大卫跑哪里去？跑到非利士人加特王雅吉那边去。但你要知道，非利士人跟当时的犹大国，就当时的这个不应该讲说以色列国哈，因为那是扫罗王当政的时候，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是天敌呀。大卫跑没地方跑啊，只好跑到他那边去啊。 跑到那地方去啊，那怎么办呢？哎，你是扫罗王底下一个臣子啊，那个加特王亚吉的这个旁边的人跟他讲说，这个不是以色列王大卫，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歌，不是指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就大卫听到这些话，心里甚是惧怕。于是大卫王就做了一件事，什么事？装疯卖傻。他在他们的那个大门那乱涂，然后口吐唾沫啊，流到胡须啊。然后这个亚基王说：“这个人什么人啊？走走走走走。”大卫就离开亚基王，所以非利士人就没有杀他，认为他疯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你的在这个扫罗的王国当中呢，没地方存活，你跑到敌人那边去。结果呢，他帮这个亚基王哦，铲平很多亚玛利人的势力范围，因为亚玛利人在他们的南边。那个加特王，那加特就是靠近我们今天加萨走廊那边，那块地是非利士人的地。然后呢，当非利士人要跟扫罗王打仗的时候呢，大卫也乖乖的跟在他旁边。然后那个其他的非利士王就说：“哎，你有没有搞错啊？哎，这个人是扫罗王以前的臣子啊，怎么今天跟着你啊？”那个亚基王说：“哎，他跟着我来了，他非常信实啊，他帮我铲除很多了，他非常听我的命令啊，我现在要跟去扫罗王打仗啊，他也跟着来啊。”其他的非利士王说 no, 叫他走，叫他就走，不然的话扫罗王跟那个大卫在战场上相见的时候，那就扯不清了。那个扫罗会说，你怎么跑去帮非利士人啊，来跟我对抗、哦、那这样大卫王跳黄河都洗不清了。还好那个亚基王就叫他走，又回来。就那一次的战争呢，非利士人就把扫罗给杀了。所以扫罗那个时候才开始那个大卫就开始不久之后就被称王。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大卫如果说参加那场战争的话，那扯不清了。你怎么可以跑到敌方的阵营跟扫罗王把扫罗王给杀了，真的扯不清。还好，但是整件事情来讲，他在诗篇你去看了，诗篇三十四篇第一节前面有个括号，他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事，所以他就是在加特王亚吉面前装疯。那你会说这个人不叫亚比米勒啊，但是亚比米勒是非利士王的称号，好像我们说这个该杀有好几个嘛，亚比米勒是好像该杀的号一样。那当然以后有人也叫这个亚比米勒这个名字。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个时候知道大卫他人生当中一个很低点，那个时候最好的朋友约拿单的离开他，他离开家人朋友逃命，躲避扫罗王的追杀，逃到外邦人的境界。所以他逃出来之后呢，哎，他又做了这一首字母诗篇，他就要 让大家知道我怎么逃出来的。所以这篇诗歌篇呢非常有名，里面有几句话我们常常在说的，第一节就常常在说，而且呢，哎，赞美之泉还用这句话做歌词。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记得吗？这个就是他第一节，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呢。弟兄姐妹，也就是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在困难当中我还要赞美我的神啊。同样的道理，第二节，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的人听见就要喜乐。所以大卫一开始就讲说，哎呀，上帝真好啊，我要常常称颂他，赞美他的话一定在我的口里面啊，他是太好的神啊，我要夸耀啊，谦卑或是被困苦被压制的人听见就要喜乐。所以他其实也是在跟自己讲，哎，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要称颂 Bless， 我们讲 Bless my God， Bless my Jesus，就是称颂的意思，不是祝福啊，千万不要搞错了。所有这些 blessed 神的哈，就是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哈。第三节，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宣扬主的伟大，一同高举他的名。他是我唯一赞美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高举？唯一高举的是耶稣基督 ，yes， 不是高举你们的牧师哦，要高举耶稣基督。大家说，高举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他是我唯一赞美的 ，amen， 哈利路亚。第四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这就是撒母耳上21:12，大卫的心甚是恐惧啊，甚是惧怕啊，他害怕。加特王雅吉旁边的人说，这个不是那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个扫罗的臣子吗？他怎么跑来我们非利士人的地啊？所以大卫听到他们这样讲，就很害怕。弟兄姐妹，上帝会不会把你催逼到一个处境当中，让你感觉很害怕？我小时候，我们家前面很黑，我有一天晚上回家，突然感到很害怕。那个时候那个街灯也坏掉了，片一片漆黑啊，我只能凭着那些白天的意象在那边走。有一次还不小心呢，我们以前台湾那个街道旁边都有那个水沟嘛，水沟上面不是都有一个盖板嘛，有几个盖板被敲开，不小心还掉进去。那个时候会不会害怕？很害怕啊！弟兄姐妹，你小时候会不会怕黑啊？小时候怕黑的举手。哇，感谢赞美主，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啊，我们一同软弱啊，没问题。怕黑啊，怕得要命，恐怖。所以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那弟兄姐妹，你要想，大卫在亚基王面前装疯卖傻啊。我们以前曾经谈过一个话题，基督徒可不可以说谎？你明明没有疯，没有傻，你装什么疯，卖什么傻？但是在这种情况很特殊的时候，他如果不去装疯卖傻的时候，他可能性命就完蛋了。很可能那个时候，亚基王旁边的人说，这个杀死千千的扫罗，下面的杀死万万的大卫在这里耶。现在来了，依靠无门的，现在就抓了他，把他给宰了，然后给扫罗王，那不是挺好的吗？如果你是一个王，我今天呢送给扫罗王一个礼物，大卫的头，你割让一些土地给我，是不是一个 good deal？ Yes， 是不是嘛？哎，come on，
是，是啊，是给我。
你从一个做王的这种 OK politically 在一个政治上面的运作的时候，请问这是不是一个 good deal？ 他知道扫罗正在追这个大卫，对不对？ Yes。 哎，连我这种不聪明的人都能够想出来，你觉得呢？亚基王旁边的人难道他不懂得这种利害关系吗？我用一个人的人命，我换一些，也许跟他有一些签订什么合约，扫罗王干不干啊？扫罗王一定说 OK。 所以大卫说，哎，脱离一切的恐惧啊，上帝那个时候一定告诉他，你在亚基王面前装疯卖傻，了解吗？大卫说，啊啊，这是神的声音吗？这是神的意象吗？我常常这个被高我的大卫王今天落魄到这个地方，还让我去装疯卖傻。大弟兄姐妹，谦卑下来。第二节他说，谦卑的人听见就要喜乐了。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大卫要谦卑啊。那么大卫说，我才不要，我是撒母耳膏的，我将来要做以色列王的，我怎么今天跑来这个地方然后装疯卖傻，成何体统啊？你会不会这样？小姐妹，你走进一个矮屋檐的房子，你要不要低头啊？你一定要低头。在这种情况之下，低头啊，谦卑啊，装疯卖傻呀。那个时候大卫 have no choice， 你要赢得亚基王他的怜悯，他不把你当作一回事儿，他来保护你，让你住在非利士人的地。这个亚基王也是上帝使用的，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大卫可以在那边委曲求全啊。整个的事情你想说，哇，一方面你可以说，哇，扫罗王追的甚急啊，扫罗王真的很厉害啊，追着大卫没地方跑啊，跑到非利士人的地。那个时候就好像我们讲的这个我们历史上的三国一样，你这边跑一跑，不跑到另外一边去，然后对抗第三国。哇，我告诉你这个很精彩。当时的势力就是非利士人、扫罗王那个以色列人，还有下面的有亚玛利人，哎，三国在那个地方很精彩啊。如果你真的去看的时候，哦， very interesting， 很精彩。那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些事情了，我们今天就讲说第五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你看到没有？你以一个大卫王他在亚吉王面前那样子的惊慌失措，那样子的害怕，结果上帝叫他装疯卖傻，上帝叫他谦卑下来，大卫就谦卑下来说，呀，我仰望你呀，我谦卑下来好丢脸啊，我在那边好像一条狗摇着尾巴祈求他的主人怜悯他，在人的面前，你真的要这样讲，那真的是很丢脸。一个这么有恩高的君王跑到人家那边去摇着尾巴怜悯我，让我活吧。所以弟兄姐妹，你就看到说大卫说，仰望他的便有光荣啊 ，flow， 就是在我们对圣灵开放里就有一个是圣灵的引导流动，他的脸不蒙羞，他不会害怕，因为上帝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神的话安定在天，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愿不愿意跟随着耶稣他的启示呢？这个圣灵的流动就让你知道，哦，我的脸不自己蒙羞啊，我的身上看到有这些光，有这些圣灵的流动啊，我知道。六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啊！感谢赞美主。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笑话，因为在这种敬畏神的这当中啊，这边有一个笑话，你听了以后只要哈哈大笑就算了哈。所以弟兄们，请站起来一下。弟兄们，请站起来一下，感谢。OK， 第六节他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这个患难的原文的字叫做“患”，不，增进的妻子。然后配下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所以这两节圣经送给我们的弟兄，请坐，感谢主。
我们不能有反应。
哦，你们不能有反应 ，OK？ 弟兄千万不要有反应，牧师反应就好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弟兄们，如果有一天你跟你太太在 fight， 不管 whatever reason 跟他有争竞的时候，请你想到诗篇三十四篇第六第七节是为你说的。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救我脱离与我争竞的妻子，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弟兄们说 ，Amen。
娶个妻子啊，这都四维大，就是太凶了嘛。
所以姐妹要悔改哦。对，我说这个是一个笑话 ，OK？ 能够 take 就 take，OK？、Okay? 不能 take 的话，你太 serious 了 ，OK？ 哎，
不在
，Alex 不在啊，对不起。哎 ，Apple 也不在啊。哦哦 ，OK，OK， 好，那个 Michelle， 你再给我听。Anyway 啊，
你在对那个说饭做饭的人。
哦，对对对。
在负责膳食，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隔墙有耳，哦 ，OK。对，我说这是笑话 ，OK。Take it, OK? 我不要造成这个家庭问题，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弟兄显然上帝有给你一个 way out, OK? 所以你在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是我们这些弟兄 ，OK? 感谢赞美主，这是 one of them 的应用，好不好，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有弟兄会，你知道为什么要有弟兄会吗？啊，要这样。要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的弟兄会就是说，我们弟兄会可能是他的天使，一起来搭救他。笑话 ，OK， 啊，不要准备笑话 ，OK， 不要太认真哈 ，OK， 我不是说姐妹不好啊，我只是说有这么一个 case，OK，、okay? 对我一定要讲一个笑话，不然那个敬畏耶和华的事情好像太严肃了 ，OK， 那我们在讲哦，真实的基督徒在困苦的环境当中，你会向神仰望呼求，哇。从黑暗当中进入到他的荣光，他会差遣天使来搭救我们。 就像大卫他被追杀的时候，他学习谦卑，装傻，被外邦人讥笑，却得以存活。有没有趣？所以 你要学习到啊，大丈夫能屈能伸。古时候韩信是胯下之辱，有没有？
胯下之辱，
胯下之辱啊！结果这个韩信真的了不起耶，就让他胯下之辱的那个人啊，韩信得势力之后称王，有没有把那个人给宰了？你们猜猜看？
没有，
没有。反而让他做官呢，厉害啊！所以，我觉得韩信真的是太厉害了，我很佩服他。好，每一次神拯救我们呢，都有天使帮助，虽然你没有看见，但你都平安度过了。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在你危难的时候，天使要来帮助你。哎，好吧，我们现在宣告哈，我把手举起来，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我在困难的时候，有天使要来拯救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阿门。但是他这里面有一个条件呢。什么条件？敬畏他。所以你要说我们都还在学习敬畏上帝。 Amen。 好了没有？感谢赞美主。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新译本他这样翻，他说你们要亲自体验，便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常常就是体验，你要去体验。那你说我怎么体验？基本上就是学习第四节到第七节，神不一定呢兴起一个环境啊，叫你像大卫王这样子，让狗夹着尾巴暗暗的跑到亚基王那边去啊，祈求人家的保护啊，安全。不见得会这样子，但是呢，有些时候你知道上帝要你学习谦卑的功课的时候呢，你就谦卑一下。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上帝要我们，那这样子谦卑的过程就是亲自尝一尝。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说，哎呀，我需要谦卑一下，亲尝上帝的美善。所以大卫他的经历就是告诉我们，只要亲自来投靠他，亲自来让他带领你。这个常常叫做 taste and see。 那这个知道是希伯来文的字根是更深的喝，所以你知道这个亲尝的意思，就好像耶稣说凡口渴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给你喝，而且呢，信我的要从腹中的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你经历它，你投靠它，你一定会有更深的经历。那我真的觉得大卫他真的，他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他有看见异象，这可能都是他的异象记录。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老鹰啊。我们都有从天看地上的这一种的经历。我们看事情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平行看，你看不出来，但是你飞到天空看的时候，你就看得比较清楚。真的，我们有这种阔度跟高度。感谢赞美主。尝尝主恩之味，通常都在苦难当中才会尝到。 那如何学习敬畏耶和华呢？那就是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我们通常是在苦难以后我才知道敬畏神的重要。想想看，我们的教会在2017年以前是没有堂的，在那个没有堂之前，我们尝尽很多苦。我记得我们的敬拜团，那个时候要进敬拜团有一个 commitment， 每一次主日的时候呢，要把所有的 equipment 放在车上，不同的家，三家四家，不同的 equipment， 早上9:45就要到教会开始 set it up， 因为10:00就要开始敬拜。那个总共做了9年啊，大家无怨无悔啊。然后敬拜完之后，大家吃饭了，那时候每一次都吃饭。吃完饭以后呢，赶快要拆掉，再重新放回车上，下礼拜再带来，这样子。周而复始 9 years 9年，真的不容易，就是在这种 repetitive 一直这样重复的这样做，上帝怜悯我们了，给我们一个堂。那你说真的，我相信神看我们这一群这么 dedicated，怎么样有尾声的人，上帝真的怜悯我们，让我们有自己的堂，所以现在东西都放在这边，你不用带回家了。我们去年呢遭受小偷，而且上帝给我们全新的 equipment， 这也是另外一个福气，太感恩了。第九节，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那么大卫他在这里讲，他也在非常重要的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你能够在困难当中持守抓紧上帝的应许，是因为你敬畏他。我们讲教会最缺乏的是敬畏，但是这个敬畏神，这个敬畏神的灵带着你的时候，你会持守信仰到底。我们最近在谈希伯来书，其实简单的讲，希伯来书就在告诉我们，就是说你既然相信了耶稣，你要持守这个信仰到底。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做属灵的大祭司，一次进入天上的圣所，成就了 everything，他现在在天上就是为你在祷告，他是为每一个靠着他进到父神面前的，他就替他们长远代求。所以他这边是有一个条件的，你要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父神那里，那么你能够持守到底，是因为你敬畏神。你如果没有敬畏神，也可能被其他那一些奇怪的神学思想就不要带偏。以前加尔文神学啊，他认为上帝拣选的人无法抗拒神的恩典，上帝拣选你是属于他的，你一定会信耶稣，这叫做无法抗拒的恩典。那么下一句再问的时候，那我干嘛传福音呢？反正他是无可抗拒的，他讲到这个上帝一定会让他信耶稣，那你说那你干嘛要去传福音呢？反正他会信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他这个神学思想贯穿了很多的人的脑袋以后呢，他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上帝拣选了嘛，会信耶稣的就是会信耶稣。反正呢，会信耶稣的人就不会灭亡， 所以就变成教会就变成这样子。但是在希伯来书他不是这样讲的，希伯来书讲得很透彻，希伯来书他不跟你客气的，你要持守你的信仰道理，你在教会当中你要学习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你要敬畏耶和华，你一定要学习寻求耶和华。 Seeking God is part of the fear of the Lord， 是敬畏耶和华的一部分的。如果说神今天在这边彰显，你可能会害怕，哇！有些时候你在异象当中看见上帝荣耀无比，跪在前面不敢抬头，但又偷偷要抬头，要看看他的荣光。那个时候会很敬畏，很害怕。所以我们有一个操练，我操练就是想象耶稣，他是很荣光的，就站在你旁边。学习敬畏他，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他就在旁边看着你。我以前跟一个老牧师，他很会写毛笔字，我说牧师请你按着感动写几个字给我，他写给我两个字，我那时候挂在办公室上，两个字，神在，上帝在这里，神在。那个神在又让我思想什么叫敬畏。敬畏是你要寻求他，寻求他当然有很多方式，神在你可以用 your imagination 律法要放在你的里面，你真的思想神就在你旁边，他是发着光的，因为神在他毫无黑暗，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你在那边看到他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敬畏他，开始要寻求他。寻求当然也包括好好读圣经啊。 Yes， 神的话我们需要去明白，要背起来，要知道怎么样应用，因为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所以寻求他不仅是物质上、灵性上都会变成很富有的。我们讲说 prosperity， 不要太 emphasize， 不要再去重视这个prosperity， 那就变成这个成功神学。那你要是在心灵里面的富有。十一节，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这个道呢是耶和华的道理，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敬畏耶和华的道理。那敬畏耶和华的道理，第一件事情除了是寻求他，第二个就是听啊，叫听我的话，听圣灵感动大卫写的诗篇，你要敬畏神就要听神的话。古时候当以色列的神跟大家宣告十诫的时候，他是用说，他那个说话让当时以色列人呢非常害怕，害怕到他们说上帝跟摩西讲，摩西再跟我们讲就好了，不要让上帝直接跟我们讲话。所以你会发现到圣经上所讲的，他说你要听神的话，他一直把我们要提升到一个地步，就好像当年他们在西奈山上听上帝吩咐十诫一样。所以不是读神的话，是听神的话，因为这个听会进入到你的心灵里面。读不一定奇怪，还要听，要眼睛
要耳朵一同来听见，要看见。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我认为就是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怎么说呢？他说有何人喜好存活，这个存活它的原文是生命的意思。你想要生命吗？敬畏耶和华。你要追求良善，敬畏耶和华的人一定是追求良善，一定要怎么样？爱慕长寿，得享美福。我们是从人的角度去看，但是这些都是敬畏耶和华的结果。生命你要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吗？一定要敬畏耶和华。十三节，不仅是敬畏耶和华得生命，你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邪恶的话，嘴唇不说诡诈谎话，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史徒彼得也来引用这段话，所以我们知道这段话出自于诗篇三十四篇，但基本上是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敬畏耶和华在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十八章讲了，就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当中，了解这个意思。耶稣今天就站在我们当中，他一直看着我们，他非常喜欢我们之间的团契生活，他也在我们当中讲话，靠着圣经的话对我们说话，靠着牧师有些时候对你讲的话，哎，也是透过牧师的话来传达神的旨意。我们在这边看到基督徒绝对不能够说毁谤恶毒咒诅的话或者是谎言，你跟我要说祝福的话，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再说，我们非常重视你要说祝福的话，祝福哈，我们很久没有操练祝福哈。我在教会这几十年来，我们操练过大概三次四次哈。也许我们很快，我们要开始操练一下，因为操练祝福的话，要养成习惯，出口就是祝福，因为上帝要使用你的嘴。成为他祝福的管道，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一个人会不会说话，说智慧的话，你可以改变你整个的家庭的命运。一个话说不好，又毁了这个整个家庭。所以但愿我们都成为一个会说话的基督徒啊！我不是说你要说谄媚话语，而是说要祝福的话语。你的小孩出门的时候，你有祝福他吗？你的配偶出门的时候，你有祝福他吗？每一件事情在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祝福他，让对方高兴，让对方领受祝福。不是只有牧师要这样做，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要做，因为这是你的生命。你说我只要管好自己生命就好，可是你的家人跟你最亲近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你大概有十五十六个小时跟他们在一起，你愿意祝福他们吗？他们的 reaction，他们的这些反应是你可以马上得到。小时候我爸爸很喜欢抱我，很难想象啊，在我们那个时代我爸爸超喜欢抱我，所以我现在看到弟兄姐妹我要抱你我很自然，因为从小就是这样。我爸爸他是清朝人啊，我想着他，他是 清朝最后一个宣统三年生的，民国前一年了。所以我说我爸爸你是清朝人，但是他的思想超前进。那个时代呢，我们跟下一代没有那么亲的。在台湾哦，那个时候受日本的那种影响很深的。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告诉我，他说刘玉仁，我好羡慕，在我家，我不敢跟我爸爸讲话，我跟我爸爸讲话要透过我妈妈，然后我爸爸要跟我讲话也要透过我妈妈。就算那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在那边是正襟危坐，不敢动啊。看爸爸动筷子，他才敢动筷子。然后呢，问任何的事情是爸爸跟妈妈讲，然后妈妈再问小孩子，小孩子回答，然后妈妈再告诉爸爸。他那种非常有威严的，你休想叫你爸爸抱你，不揍你就不错了。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我爸爸常常抱我。我以为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所以有一次我在国中的时候，我的老师问了一个问题，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他说：“你跟你爸爸关系很好的举手。”我是我们班上唯一的一个 ，I'm the only one。我们家班上全部是男生，有一个。哎。所以我很幸运，我真的很幸运，我爸爸常常抱我。所以你知道，那是一种爱，那是一种 expression， 那是一种表示，他 care， 他关怀你。所以拥抱对我来讲是很自然，因为我们都需要。你们在属灵上算是我的儿女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种的生命当中，你需要有爱的流动。我也相信，这个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命令，彼此相爱。我真的觉得，今天教会当中缺乏敬畏，但缺乏真正的爱。爱有很多种，但是这种爱感配也实在是不容易啊。那我们在想哦，敬畏耶和华的第二点呢，就是离弃所有的罪恶而不作恶，追求良善，做上帝喜悦的事情。神喜欢我们彼此相爱。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和睦 shalom。 shalom 有很多的意思，我们最近在教射线班呢，教大家那种 shalom 平安键。其实 shalom 不止平安， shalom 有很多的意思，我把它划线，它是身心灵健康、安全、快乐、和善，给人恩宠的，使人和睦的，确保安全、繁荣、得胜的，知足的，宁静安宁。 shalom 有这么多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说shalom shalom，就有这么多的意思，甚至有繁荣兴盛的意思。shalom得胜，shalom有知足、安静、安全、快乐，使人和睦。近身的说shalom是毁坏那使人混乱的势力，恢复安全健康的状态。Shalom。 15睡不着，我就 Shalom Shalom Shalom。 你不要把它翻译平安平安， No Shalom Shalom 包括很多意思，要向15睡shalom 平安键啊，shalom 平安键很好用，真的很好用。 一心追赶的结果就是成为一个有小弄记号的人，你是一个离岸行善、离恶行善的人。当大卫写一心追赶的时候，我猜他心灵里面他 cross his mind， 我在加特王拉吉面前装疯卖傻，我真的是一心追赶寻求和睦啊，不然我就死定了。所以追赶想弄，有些时候要放下身段，谦卑下来，谦卑下来。他就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你再往下看那个撒母耳记上，他后来呢又跑到亚吉王那边去，亚吉王给他一块地方，说啊，你们人多，你们住这边好了，那块地就让大卫住在那边，然后当大卫做王的时候，那块地还是他的。所以他跟敌人有了这么一个关系在，那也在暂时保存他的性命。所以在这种啊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之间这个战争当中，你会看到这个有一个 chapter 非常特别，真的很特别。有空以后再来。我们今天有几个应用，第一个，每一天分别为圣，读圣经，祷告，亲近主。我要非常感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每一天两场的读经班，早上7:30跟中午12:30。我们有些人呢早上一场，中午一场，现在有欲罢不能的那种形式的那种感觉，大家读经读出兴趣来了，大家读经读出味道来了， 你真的在那边就得到很多，大家问问题啊，大家分享，读出味道来了。弟兄姐妹，我真的很高兴我们大家重视神的话，因为这是寻求耶和华，因为这是什么？这是神在我们当中，我们要预备去敬畏他。我们越读神的话，越敬畏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给大家一个想象的一种功课操练啊，想象神荣耀的光，荣耀的圣灵时常在你身旁流动运行，使你敬畏他。想象神毫无黑暗的光在你旁边，你敬畏他，就像那位老牧师给我写，神在，神在你的旁边，你要学习敬畏他。第三，对于人的恐惧或患难，转变成为对神的敬畏，谦卑下来，追求圣洁成圣的生命，圣洁的生命是要去追求，是要去花代价的。我们在射箭的课程里面呢，下礼拜二呢，我们就会讲到十架得胜箭，把你的老我射死，让你这个在整个的上帝的这个作为当中，你自己定死自己，让你的老旧的性情不在你身上做王，这整个的目的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真的非常敬畏上帝，射死你的老我，追求成圣的生命。最后我们用箴言书8:13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我们一起来读哈。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那这一节圣经呢，是用一个比较 passive 比较消极一点的态度
哦，敬畏耶和华就是在乎恨恶邪恶。什么邪恶？骄傲、狂妄跟恶道，就是 evil ways， 邪恶的道路，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所以比较消极的，就让我们知道原来敬畏耶和华包括这一些。所以上帝不喜欢骄傲。我们可以看到诗篇34篇是上帝兴起一个环境让大卫谦卑下来。所以我们是不是神也会兴起一些的环境让我们谦卑下来呢？我们是不是心灵有狂妄的地方，上帝也兴起一个环境让我们谦卑下来？神让我们看见，如果我在走一个恶道，我们是不是愿意调转回头？乖谬的口，这些都不是上帝喜欢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倒过来，我们是谦卑和睦，走神喜悦的道路，说祝福的口，都是上帝所喜悦的。就把这些东西全部 reverse 啊，全部反过来。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做一个谦卑，你要做一个和睦的啊，狂妄的对比就是和睦的 shalom 的，并且呢走神喜悦的道路，说祝福的话，不要说乖谬悖逆乖谬苦毒嫉妒纷争的话，哎，没有，全部都是祝福，那你就是上帝所喜悦的。Amen， Hallelujah。 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学习敬畏耶和华的道理。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诗篇34篇，让大卫这些的经历，让他在逃命的时候他悟到了这些人生的哲理，他悟到了原来上帝教导他在困难的时候让他谦卑下来学习敬畏耶和华。主啊，我们谢谢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一心追赶寻求和睦。我们谢谢主，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是什么。也愿我的弟兄姐妹个个都成为敬畏耶和华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